暴富记。宫堡镇街尾住着一户姓宫的人家，夫妻俩都是近60的人了，一辈子省吃俭用，可积攒下的血汗钱都扔进儿子的婚事里。如今儿子丢下老父老母，搬到镇上的新工房里自己过日子去了。老头老太真是越想越伤心。好在两人都是做惯了的，做做吃吃，日子也就这么一天天过下来了。这天，老头龚炳坤买了一车煤饼，沿着公路往家走，一路上气喘吁吁，满头是汗。他刚想停下歇歇，猛地看到脚边有一包东西，一拎，分量不轻，包得严严实实。他随手朝车上一丢，哼哧哼哧把一车煤饼拖回家中，又吩咐老婆马翠花把这包东西送到派出所去。马翠花白了他一眼：“你呀，也不先看看啥东西，一包烂狗屎也往派出所送。”说吧，便把东西拎进屋里去了。龚炳坤要紧在门口卸煤饼，一眨眼的功夫，只见马翠花风风火火地从里屋颠出来，一把拉住他就朝屋里拖。龚炳坤被马翠花一拉，手里的两只煤饼落到地上，跌得粉碎，有一脚踢在堆好的煤饼上，哇啦啦，煤饼滚了一地。龚炳坤火了：“拉了一个魂灵出窍啊！”哪知马翠花不但不生气，反而眼睛笑得眯成一条缝。老头子，你快去看看，真正是碰到魂灵出窍的事儿了。龚炳坤奇怪了，跟着马翠花走进里屋，一看，哎呀，这包东西里原来装的全是一叠5元、10元、50元、100元的钞票。龚炳坤有生以来从没见过这么多钱，吓得手脚发抖，六神无主。这可怎么办？这可怎么办呢？马翠花心里已有了主意，看老头子吓得这副模样，鼻孔里哼了一声：“你呀，姓龚没有金，只配穷短金，天底下谁怕钱多，还不快数数。”于是两个人便动手数起钱来，一张张钞票捏在手里，像风中树叶在哗哗地颤抖。两个人真是越数心里越慌，越数越觉得好像门口窗外都有人在看他们。就这么七数八数，越数越糊涂。马翠花急了，脑子一转，从床底下拖出一只旧板箱，对龚炳坤说：“别数了，快放到箱子里去。”龚炳坤呆住了：“这行吗？”“怎么不行？掉这么多钱的人要急得送命的，不偷不抢，我们拾的，人家送命关我们屁事。”马翠花说着，不容分说，噼里啪啦把钱装进木板箱，又用两根麻绳把箱子捆牢，塞进床底下。这一来，龚炳坤心里没了主意，看看马翠花的脸色，只好由他去了。吃了晚饭，夫妻俩上床睡觉。马翠花心想，人家单位财务科保险箱里也不过1000万把块钱，可门上装铁锁，楼里装警铃，而自家这屋子又破又旧，两脚一踢门就开了，放这么多钱实在是不安全。他推推龚炳坤说：“ 老头子，夜里惊醒点，这么多钱别让人偷了。龚炳坤一听，觉得老婆说的有道理，要是这么多钱有人来偷，就是抓住了贼，贼也要拼出老命来杀掉我们，这可怎么办才好？他拍拍脑袋，猛地爬起来，跳下床，从床底下拖出那只木板箱，一边解绳子，一边对马翠花说：你快起来。马翠花急了：你要做啥？龚炳坤掀掉被头，翻开垫背，把木板箱里的钞票一叠叠铺在垫背下。马翠花看在眼里，乐在心里，心想到底还是老头子聪明，神仙做贼也不会知道破垫背下面会有钞票。他帮着老头子七手八脚铺好钱，盖上垫背，两人又重新爬上床。马翠花心里乐滋滋，不一会儿就睡熟了。可龚炳坤老觉得身底下高高低低，心里不踏实。想想没有钱的时候想有钱，现在有了钱却比没有钱更不安。就这样迷迷糊糊地挨了一夜，第二天醒来也天亮了。龚炳坤推推老婆：翠花，今天我早上班，快起来烧早饭，否则要迟到了。谁知马翠花却伸了伸懒腰，打个呵欠说：你上班不是为钱吗？有这么多钱急什么呀？龚炳坤想不到老婆见了钱会180度大转弯，想当初天没亮就要催他起床，怕他上班迟到奖金敲掉。哎，龚炳坤只好叹一声气，自己动手烧早饭。手忙脚乱了好一阵，龚炳坤总算捧着饭碗坐到了桌子旁。时间已经不早，龚炳坤呼啦呼啦的大口把饭朝嘴巴里划，只听得屁股底下的竹椅子发出吱嘎吱嘎的响声。马翠花拍拍床板埋怨起来：短命声音难听死了。奇怪，这破椅子又不是今天坐下去才发声音的，那些血汗钱都给了儿子，这些破旧东西当然舍不得扔掉，怎么老婆一下子嫌弃起来了？龚炳坤发火了：你呀，钞票多得发疯了。马翠花一听就跳起来：拾了这么多钱，只知道坐在破竹椅上吱吱嘎嘎，你才疯了。龚炳坤不想跟他啰嗦，吃完饭砰的一声关上门就上班去了。整整一天，龚炳坤脑子里老想着这一叠叠钞票，总觉得浑身不自在。好不容易挨到下班回了家，哎呦喂，家里新桌新椅闪闪发光。老婆马翠花从里屋出来，一身全毛的灰泥新西装。没等龚炳坤张嘴，马翠花抢先开口道：老头子，人家都说我年轻了10岁，你看呢？龚炳坤急得开口就骂：你个人真正要死哟，这是人家的钱你怎么乱用？马翠花想着和老头子结婚一辈子，从来没有好好吃过穿过用过，如今拾来的钱只用掉9牛1毛，就说我乱用。呸，他朝地上吐了口吐沫：是不是我穿了这身衣服你气不过呀？告诉你，我也给你买了一套。说着拿出一套全毛黑泥西装硬往龚炳坤身上套。西装一上身，马翠花大惊小怪地叫起来：哎呀，老头子， 你简直像是做了大生意的老板。”说着又拿出一根大红领带。龚炳坤拼命推脱，马翠花拼命要往他脖子上套，就像往猪脖子上系绳子，两个结一打，紧得龚炳坤喘不过气来。龚炳坤费了不少劲儿，好容易解开领带，脸色已经涨得通红。马翠花说：“你解掉做啥？你看你这大红领带一戴，脸上就来了气色。平时儿子媳妇儿不把我们放在眼里，等会儿他们要来，让他们看看我们的派头。”龚炳坤听到儿子媳妇要来，气得差点送命。这种不孝儿子，路上碰到居然装作没看见，现在老太婆一有钱就想到了他们。你叫他们来做啥？做啥？马翠花想着古往今来，人竟有钱的狗咬衣破的，现在有了钱，还怕子女不来亲热？他手指触到龚炳坤的额角上说：“养儿防老，你连这点道理都不懂。”正说着，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。龚炳坤往外一看，儿子龚宝来了，嘴里还在叽里咕噜：“啥急事，非要我来不可？”带得踏进门来，他惊得目瞪口呆：“爸妈，你们发大财了？”马翠花喜得把龚宝叫到眼前说：“儿呀，你老婆怎么不来？”龚宝一看家里大变样，脑袋瓜滴溜溜一转，甜甜地叫道：“妈，她也想来，可挺着个大肚子，我叫她别来了。”马翠花喜得忙从身上摸出一张钞票，塞到儿子手里说：“拿去，算是我们给她肚里那宝贝的。”龚宝见是一张100元的钞票，紧紧捏在手里，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，亲热地问：“妈，你哪来这么多钱？”马翠花见自己一有了钱，儿子就这么贴心贴肉，得意地说：“这个你别问，我和你爸有，等于你有。过去你要金戒指金项链，我和你爸心里想给，手里拿不出啊，以后爸妈一定补给你们。”龚宝听得喜从天降，抓头摸耳，不知说什么好。马翠花吩咐他：“快帮妈杀鸡，今晚好好和你爸喝两盅。”一顿晚饭吃得龚宝甜滋滋热乎乎醉醺醺的。回到自己家里，前脚刚进门，老婆就骂了：“啥断命事情，到这时候才死回来。”龚宝眉开眼笑地摸出那张100元的钞票，在老婆面前扬了扬说：“你乱骂啥呀？妈一下子给了我们没出世的孩子100块呢。”老婆一听，眼中顿时放光：“哎呀呀，你妈真是日头西天出了。”龚宝得意地说：“我妈说他们有等于我们有，还要给我们补买金戒指金项链呢。”真的？老婆兴奋地跳了起来：“一定是你爸做了笔生意赚了大钱，我们得拍拍他们马屁呀。”对呀，龚宝一拍大腿说：“我妈床上的被子啊破得开花了，我家18条被子用不完，送2条去。”老婆更来劲：“马屁拍足点，再买2盒蛋糕，明天就去。”夫妻俩说干就干，立即行动。第二天，龚宝扛上被子，老婆拎了蛋糕，一路小跑踏进老人家门。两口子见了龚炳坤，爸长爸短，一句句吐出来的都是甜言蜜语，听得龚炳坤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他心里叹道：“这真正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呀。”龚宝夫妻俩不见马翠花，便问：“ 爸妈呢？龚炳坤说，他答应给你们金戒指金项链，今天一早就去城里了。龚炳坤急着要上班，可龚宝夫妻俩哪里肯走，还甜甜地叮嘱他，爸，你今天早点回来，全家好团聚团聚。龚炳坤一走，龚宝夫妻俩一个扫地擦窗，一个搓洗衣裳，专等马翠花回家，想讨她欢心。一直等到上午十点钟，总算把马翠花等回来了。儿媳妇儿给她端茶递毛巾，儿子给她敲背扇凉。马翠花乐得晕乎乎的，到底有钱好呀。马翠花把手伸进贴身衣袋里，刚想把金戒指金项链摸出来，猛地发现床上换了新被子。他发疯似的冲过去，掀掉被子，拉掉垫背。哎呀呀，一张钞票也没有了。马翠花只觉得天旋地转，眼前一黑，口吐白沫，倒了下去。这一来，儿子倒真正急了，惊叫道，妈，妈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马翠花猛地醒了，见儿媳妇的手正伸在她放金戒指金项链的贴身衣袋里，真气得要喷血。不要脸的，我没给你，你倒抢了，这钱一定是被你们偷了。她气得咬牙切齿，狠命抓住儿媳妇的胳膊一推，心痛的大哭起来。你们的良心被狗吃了，你们偷了我数不清的钱呢。龚宝被马翠花这突如其来的话弄得晕头转向。不好，妈一定是疯了，她哪会有数不清的钱呢。龚宝立刻奔出去给龚炳坤打电话。龚炳坤接到电话，急急忙忙赶回家。马翠花一见丈夫回来，拼命叫起来，老头子，快去报案，钱是冤家把我们的钱偷光了。龚炳坤想，这个女人真正是疯了，拾来的钱能去报案？他一步跳过去，捂住老太婆的嘴巴，小声说，你乱叫啥，我把钱藏在床底下的铁皮工具箱里了。原来龚炳坤看到马醉花见钱眼开，钱花得很快，怕有三长两短，趁他一早去城里买戒指买项链，就把钱放进了床底下的铁皮工具箱里。谁知一下子会闹出这种事来，龚炳坤恨不得把老婆打死，有了钱就作死作活，买这买那。要是当初自己坚持把这包东西交到派出所去，哪还会有今天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？想想拾来的钱，迟早要叫人知道，只有快去主动坦白交代，争取从宽处理，否则要吃大苦头了。龚炳坤想到这儿，不管老婆同意不同意，拉了他就走。到了派出所，龚炳坤一五一十把事情一说，派出所所长亲自跟着龚炳坤夫妇来到家里，见儿子媳妇儿正在乒乒乓乓拼命地砸铁皮工具箱，小夫妻俩见派出所来人呆住了。所长示意龚炳坤把工具箱打开，哎呀，果然是满满一箱钞票。所长感慨地直摇头，你们呀，这钱出人命了。啊，全家四个人八只眼睛一下子都凸出来了。正在这时候，儿媳妇儿的弟弟哭哭啼啼地报丧来了，
姐姐姐夫，前天爸在公路上丢了全厂工人的工资，急得服毒自杀了。
龚炳坤惊得跳起来，坏了，这断命钱害死亲家了。
顿时一家人不知道东南西北，哭天喊地的哭成一片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